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所以是天然二人组啊。
对，自然天成。
嗯，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有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呢有上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呀。
嗯，是的，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呢，我们都能够经历上主与我们的同在，我们的生活都是这么的美好和丰盛。
对，所以是天然嘛。
没错。
嗯，那我想问这个陈然呢，你曾经在这个工作以前的工作当中啊，需要接触不同的人士啊，那你与这些人呢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成为好的朋友啊，你很热心的去帮助，或者是能够在事业上能够去得到很多的上主的祝福。那我想问你，你是如何的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和信任呢？
人和人的关系呢，我觉得首先呢有一点就是你要对别人要有信任，然后再加上你的尊重啊，这是基础。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点，就是你要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很靠谱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工作伙伴也好，那你承诺的事情的话呢就要努力去做好。
对呀，靠谱就是很简单的话，但是呢就是我们能够让人接触到你的时候知道你是一个可信任的、
是的、
靠谱的人，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做好的朋友。其实我们今天呢，在人世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人际关系，或者是同事啊、朋友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真诚，没有这种好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没有真正的好的朋友，也不能带来好的这个效益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主实在的应许，还有生活中的心理学。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呢都是跟我们为人我们处事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怎么样能够活出应该有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来听主实在的应许。
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对得胜者的应许，主对推雅推拉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主对推雅推拉教会得胜者的应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引之乐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推雅推拉教会时代是从天主教成立，也就是主后590年直到主再来，但它最兴盛的时期是从590年到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之时。经文中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是指到在千年国度里他要与主同作王，满有权柄能力治理列国和全地，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主又应许要把晨星赐给他，晨星预表了启示，这表明主尔撒将启示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那黑暗时代中的见证人。马丁路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例如他们不拜玛利亚和一切先圣的雕像，也不参与政教的联合，只持守真理。主这个应许也同样的赐给现今那些不崇拜偶像、不崇拜属灵伟人、只高举基督、持守主道的人。另外晨星也表征主自己，说明主将自己赐给他们，做他们的赏赐。主赐给撒迪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引之乐启示录3:5。
撒迪教会时代大约在主后1517年直到主再来，但它最兴盛的时期是从1517年直到18世纪，也就是更正教时代。那时虽然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但大多数信徒的光景都是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难怪主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主应许将白衣赐给撒迪教会的得胜者呢？白衣表征圣徒靠着主所行出来的义行，因为那个时候的得胜者靠主过义的生活，显出主的美德，活出主的见证，所以主应许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说明他们在主回来的时候要显明出主的圣洁和荣光，与主同行，并且有份于被请赴羔羊的宴席，也就是1000年荣耀的国度。主更应许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是指到表明他们特别蒙主应许、表扬、称许，是何等的有福。请问你羡慕有这样的赏赐吗？过称义的生活，显出蒙主称许的见证吧。
我们在这个应许当中，我们看到主给这个两个教会的赞许呢，都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得胜的，而且是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就得到这些奖赏。而且这些奖赏很特别啊，比如说给这个第一间的教会就是赐予能力，而且有权柄，甚至应许说把晨星赐给他。那对于撒迪教会呢，主应许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因为他们在世上靠着主过义的生活，也就是能够诚义的生活，显出主的美德，活出主的见证。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有这些品行，当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样式的时候，自然得到主的奖赏，自然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恩典呢。
是的，天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非常的认同。我们在人生中有不同的经历，那有时候有顺利呢，有艰难，但是不论在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依靠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活出美好的见证和美德，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主的赏赐。
嗯，对呀、啊，所以呢，我们如何的在地上，我们能够活出我们应该有的生活？首先呢，是能够去靠着主遵守神的命令，同时是有得胜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生活中的心理学。今天我们所讲的呢，是有关期待的巨大力量。到底期待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又到了心理学与我们的生活的关系的讨论。那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今天呢，我们会讨论一个效应啊，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有没有听过？
以前有听过这个。
那我们讲来可能大家觉得哦，可能没有听过啊，皮格马利翁。那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战国时期呢，齐国的丞相管仲，他做宰相的时候呢，曾经负责押送犯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押送的这个方式呢是不同的，他没有亲自来押送犯人，而是让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行程，然后你指定你什么时间到哪里去。结果呢，所有的犯人都按照那个时间都走到了预定的地点。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现代社会当中也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教育专家，他找了一些曾经有偷盗恶习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他就委托这些孩子呢，他们去做一件事情，把一个包裹送到一个地方，经过很长的路程，结果这个孩子呢在路上就打开了这个包裹，发现里面是钱。你想想他会怎么样？会不会把他偷，然后就自己跑掉呢？
很大的机会是这样子。
结果后来这个教育专家呢，就见到了这个孩子，找到了他去到那个目的地，然后呢就发现小孩子拿那个包一分钱没有少，就给了这个教育专家。那这两个故事很奇怪的，
是啊，
本来是作恶的人，他们是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自动的放弃了恶行，好像很善良哦，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呢，这就是对他们的善行的一种期待，感到了别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因为这两种不同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认为给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期待、信任和尊重，所以他为了不辜负别人对他的信任而自动放弃了恶行。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是说，当别人期待他，也要给他以信任和尊重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话，他就自动有表现出更好的行为哦。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皮格马利翁效应。这就是经过他们研究以后有了这样一个定律，就是两位心理学家他们在1960年代他们进行了一个实验，得出了证据。这个实验是什么呢？他们在一个小学选了几个班，然后在每一个班里面选了几个孩子，就是随机抽选了几个孩子作为一个考试，一个试点，就告诉老师说，这些小孩子们他们的能力以后会达到明显的发展，所以就告诉这个某某某人某某某人以后会明显的发展，然后呢就告诉老师，老师呢在这个期间呢就对这些学生有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关顾、特别的鼓励，以至于8个月以后经过这个测试以后，发现的确这些小孩子们他们有明显的在智力上、在他们的学业上都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呢，这个研究以后发现，正是因为老师对这些小孩子呢特别的关注和鼓励，使孩子们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
能力也越来越能够提高。所以这个试验就是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也叫期待效应。
啊，天神，你刚才说的这个呢，让我有个最近有个特别大的体会啊。我最近开始跑步了，那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不能跑步的，因为跑几步就会喘，然后我膝盖也不好。但是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一直在鼓励我，他说你可以的，你看你已经可以跑1公里了，特别厉害。他就不停地在鼓励我啊。那基于这种的鼓励呢，我就慢慢地建立了信心，我现在可以跑3公里了。
哇，有多长时间跑了3公里？
我现在是，我看我练习一个月了吧。
那很厉害哦。
对呀，从1公里跑到3公里，这其实也就是我这个朋友他一直都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而且呢他也坚信我可以跑那么长。
对呀，一个是鼓励，一个是你对自己有信心。当你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你能够坚持，当你这样坚持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是的，当别人就是说他能给你有热切的期望，然后使你这个期，而且相信你可以达到这个期望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呢也都是就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对，所以今天这个期待效应呢，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结果，就是信任、赞美、期待具有一种积极的能量，它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当我们获得别人的赞美或者是鼓励的时候，会认为自己获得了一种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产生积极向上的动力。
是的，那我们在跟别人，在跟家人呢、孩子呀，或者是同事，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要更多的去传递这样的信任啊、赞美、期待这样积极的能量。就好像我跟天成做节目，那天成就一直都这样子来鼓励我，才可以走到今天。
所以我觉得我们互相的鼓励也是非常好
的
啊。
是的，是
的。所以当你对一个人传递积极的期望，会使他进步的更快，发展的更好。相反的，如果你传递的消极的期望的时候，他会自暴自弃，放弃成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小孩子，他你觉得他不好的时候，他愿意放弃，就是因为你对他没有这样的期待，好的期待，没有对他有鼓励。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怎么样去能够给别人带来鼓励，同时你自己也能够不断的鼓励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周围的环境都是美好的。所以要使一个人发展得更好，就应该给他传递积极的期望，这种期望带来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一个效应，这就是让人很好的发展。反过来，消极的期望就让人向坏的方向来发展。
是的，我也留意到啊，有一些比如说孩子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就会给他贴上不好的标签。比如说小孩子有时候可能是偷了小小的一点点钱，很多小孩子都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呢，可能被贴小偷，或者是他某一门的功课不好的时候呢，就会贴上啊，你的这个数学不好，你成绩，你的语文肯定学不好，就贴上这样的标签。
对，容易对人贴标签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小孩子本身呢也是这样的影响，因为他不断的给自己来灌输，我就是不好的，我学习不好的，我是不良的少年，这样呢一步一步的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其实老师跟家长呢都应该多多的在这个当中给他们积极的鼓励和推动，而不是给他们带来一些的负面的标签。
是啊，比如说你说爱迪生呢，就是一个大家可能都是耳熟能详的例子啊。他小的时候呢就被劝退了，因为说他什么智力低下，
认为这个小孩子不适合学习。
是的，不适合学习。但是他的妈妈就一直都在鼓励他啊，他就说他，你肯定要比别人聪明啊，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所以你要坚持读书。也就正因为是爱迪生的妈妈他的鼓励和他的这样的教育，坚持不懈的努力，那最后爱迪生都是成为了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发明家。
对，所有的电器啊，你发现我们的电灯啊，电影收音机啊、录音机啊，这些呢都是源于爱迪生的发明。所以呢， 不是因为他本身有什么特别，而是妈妈对他的鼓励，对他的赞赏，以至于他的里面的这种动力激发出来，使他能够产生不同的一些的结果。其实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同样的，如果你对自己有鼓励，对别人也有鼓励的话，你发现也是不同的。你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在家里面都可以去这样做的。
是的啊，你说在家里边，我一个有趣的事情哦，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在他的鼓励之下，他不会做饭的老公现在变成大厨了。
哦，
他稍微做一些什么，他说：“哎呀，太好吃了，你做的太棒了，你比外面的餐厅还做得好。”啊，他不停的在这样鼓励的激励下呢，他的先生做菜越做越有兴趣，而且越做越好。
对，其实你发现这个夫妻之间啊，如果你多给对方鼓励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的。反过来，你说总是批评对方，你发现呢，大家都是在有问题在吵架啊。所以其实都可以做得美好的。那如果你在这个企业当中，比如说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主管，你对每个员工都有信任的话，相信每个员工都是人才，都是千里马，能够为公司带来美好的贡献。当你不断地传输这样好的信息的时候，其实对每个员工的这个绩效都是带来积极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也学习用这种鼓励的效应、积极的效应、期待的效应来去帮助别人。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给我们鼓励、给我们的激励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约翰一书5:14-15，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的主愿意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福气、救恩。当我们不断地来到他面前向他仰望祈求的时候，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上主也同样的给我们这样的鼓励，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主奇妙的恩典，经历主奇妙的作为，能够成为鼓舞别人的人。
我是陈然，
我是杨天成。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很多，比如说家里的父母管教小孩的时候，常常是打呀骂呀，那对孩子其实是很坏的影响。那这个就是带来他的可能里面没有信心啊，软弱呀，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啊，所以这个就是对人带来很多这样的影响。那这里面就给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去对别人赞赏的时候，对别人鼓励的时候，甚至信任啊、赞美啊、期待的时候呢，其实带来的效果呢，是让他更积极、更向上的这样一个果效。
哦，怪不得呢，天成老师经常都在鼓励我，是这样子吗？
没有，我觉得你也给我很多的鼓励的。
是的，但是您的鼓励呢，的确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人生当中给予不同的人，你所接触的人都是积极的鼓励，给他有信任和赞美，这样呢，你得到的也是同样的信任、期待和赞美。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特别是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在你工作的地方，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任的时候，其实你得到的那个期待呢，是加倍的，得到那个回馈呢，也是双倍的。其实呢，讲到这个信任呢，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这个人对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正向这个思维。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呀，这个人对我不好啊，或者是这个人对我怎么怎么样，你就会 猜测或者是怀疑或者是对人家的批评，那反过来，如果你给对方更多的鼓励，更多的信心，给予更多的赞赏的话，你发现对方对你的回应呢也是不同的。
嗯，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我感觉到对方是对我是一种很信任的时候，那我也是很愿意付出我自己的努力，我不想去辜负别人这个对我的信任，或者打破他对我信任的这个印象，那我就会朝着这个积极的方向去努力了。
嗯，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穿了很厚的这个保护衣，
对，
戴了假的面具，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很深的沟通，除非你把你自己的面具打开，你把你自己的防护的东西打开，让对方信任你，这样呢对方自然也会把他所有的这些盔甲拿掉，
卸掉，
也能够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都有这样的信任，都有这样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世界也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的比如说欺骗啊、诡诈呀、对你行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真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有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心态，自然对他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嗯，是的。
不但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心，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麦西哈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62篇5到7节。
唯独等候主，我的心才有安息，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堡垒，我必不致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于上主。我坚固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于上主。
在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挑战，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也会到人际当中的一些矛盾冲突，但是唯一值得我们信任和信靠的就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体恤我们一切，他也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的磐石和拯救。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能够仰望依靠他。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